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约瑟他的哥哥们，因为他们的父亲雅各偏爱约瑟，所以哥哥们就恨约瑟。但是后来因为约瑟做了两个梦，导致他的哥哥们更加的恨他，于是他们就开始要设谋来杀害约瑟。但是他们的计划后来就做了改变，因为有一群米甸的商人经过，他们就把约瑟卖给这些米甸的商人。而他们心中的仇恨导致他们对约瑟所做的这些恶行，经过20几年的时间，仍然在他们心上成为一个罪的重担。换句话说，这20几年来，他们对约瑟所做的这个恶，在他们的心上仍然是一个阴影，也就是说这个罪的担子还是压在他们的心上。当他们第一次下埃及去涤粮的时候，他们来到约瑟面前向约瑟下拜，约瑟看见他们向他下拜，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们，而他这时候也想起他所做的两个梦，于是他就做了一连串的事情。这一连串事情最主要他是要使神的旨意能够进一步的得以成就，但是在他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也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促使他的哥哥们开始醒悟他们自己的罪，不但醒悟，而且他们开始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懊悔。当他们第二次下埃及涤粮的时候，他们的父亲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他们，让他们可以在那埃及人眼前蒙怜悯。而这位赐恩惠怜悯的神应允他们父亲的祷告，以至于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就蒙约瑟的怜悯。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事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看见约瑟设宴款待他们，而今天我们看见他们似乎很圆满地达成了他们的使命，因为他们第二天清早，约瑟吩咐仆人把他们的口袋装满了粮食，现在西面也已经被释放回来，而且便雅悯也没有任何损伤的，可以跟他们一起往回到迦南地去，所以他们就踏上了归途。好像事情一切都很圆满，但是约瑟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约瑟他进行他最后一个计划，也就是他末了这个策略，目的是要让他的哥哥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显出他哥哥们是否真正的悔改，有没有悔改的果子。所以到了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当他的哥哥们真正悔改，就促使他们兄弟相认，而且最终他们的兄弟得以复合，但是神的旨意和计划最后得以实现。因为到了第46章，雅各和他的全家都因此下了埃及，神差约瑟先往埃及去，要保存性命，要把整个神所拣选的这个家庭从迦南地带下埃及，因为迦南地的人罪恶还没有盈满，而神要让他所拣选的这个子民在埃及这个地方能够被隔离，在那个地方成长成为一个大国。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今天这段经文，我们首先看见约瑟的策谋，就是他的策略怎么样帮助他的哥哥们能够真诚的认罪悔改。当他们欢宴之后，约瑟就吩咐他的家宰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约瑟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所能够带的装在他们的器具当中。换句话说，约瑟给他们的粮食不仅仅是他们带来的钱所能够买的，而且是超过，是尽他们的口袋，他们的驴所能够驮的分量，有多少能够带多少下去就给他们装多少。那第二， 约瑟吩咐他的家宰把个人的银子再放回个人的口袋，也就是他们带来敌粮的银子归还给他们，放回他们的口袋。但是第三件事情，要把约瑟的银杯跟银子一起放在他的兄弟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家宰就按照约瑟所说的话去做，他的家宰就顺服约瑟的命令，就照着他所说的去行。所以第二天天一亮，就打发约瑟的兄弟，他们带着驴子走了。约瑟的兄弟就离开埃及回迦南地去，他们享受了一个丰盛的宴席。现在他们驮着，就是带着满载而归的粮食，而且西面被释放，便雅悯也是丝毫没有损伤，可以跟他们一起回去。所以他们就欣然的就踏上了归途，他们来第二次敌粮的使命达成了，而西面跟便雅悯也能够得以跟他们一起回到埃及地去。但是当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就吩咐他的家宰说，起来去追赶他们。而且约瑟告诉他的家宰，指示他的家宰说，当追上他们的时候要对他们说什么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约瑟就吩咐他的家宰，指示他家宰说，你追上他们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我们看见家宰就按着约瑟的吩咐，再次看到他的顺服，就照约瑟所说的去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约瑟要吩咐家宰所说的这个话，我们看见约瑟吩咐家宰对他哥哥们说，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最后还说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从表面上来了解这个话，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受到约瑟的款待，但是他们竟然以恶报善，意思就是说在他们走的时候竟然把约瑟的银杯偷走。所以约瑟就责备，要他的仆人责备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作恶了。但是约瑟要仆人所说的这番话，表面上来看虽然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因为他们以偷银杯来回报约瑟款待他们的善，但是作者是要借着这样的话让我们看见更深一层的意义。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善和恶这个对比再一次出现。大家如果记得上次牧师讲到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在那个法老的梦当中所看见的那个母牛跟这个穗子这个玉米的穗子，用两个希伯来字佳美跟美好来形容。那佳美跟美好在原来希伯来文都是善的意思，而另外有一些丑陋的牛不好的穗子，这个丑陋跟不好是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恶的意思。所以这是创世纪从一开始就呈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善和恶的对比。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园子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有分别善恶，到了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蛇就对夏娃说，他说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你就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在法老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也是同样这个善恶的对比 这个主题出现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约瑟说，你为什么以恶报善呢？你这样做是恶的。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善恶，在创世纪讲到分别善恶，或者说蛇告诉这个女人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这个善恶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所指的，不是指我们能够分辨道德上的好和不好，这个善是好，恶是不好，不是道德上一个好像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能够做分辨。这个道德的分辨力，神在造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造了良知，所以我们里面的良知是有这种分辨善恶的能力，也就是道德上的良善。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二章说，他说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也就是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他们神是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也就是指的我们的良知。但是在创世纪的善恶，我们知道所说的是对人有益的，对人是好的，或者恶是对人无益的，对人是不好的。换句话说，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法老说约瑟里面有聪明有智慧，约瑟是能够分别善恶的。但是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那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追根究底是来自于神，也就是说只有神能够真正有这样的知识和智慧来分别善恶，来知道什么对人是好，什么对人是不好。所以在这里作者就借着约瑟要他的家长所说的话，再一次带出这个善恶的对比。他哥哥所行的恶与神的用意是善的，神所成就的一切是善的，就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只有神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神的用意，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有益的。所以这是这个善恶的主题借着加载的话再一次被带出来。但是同时作者也是借着这个加载的话要向我们读者指出，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心里面还存着残留的罪疚感，所以不管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可以听见他们恶待约瑟的回声。因为约瑟说，你们为什么以善以恶报善呢？你们所做的是恶的。所以不管他们到哪里，他们还是听见这样的声音在那里回响，向他们指出他们向约瑟所行的恶。那在这里约瑟要仆人所说的话当中提到，他的银杯是用来占卜用的。我们晓得在古代近东占卜是很普遍的，而这个占卜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是把一种液体倒入另外一种液体之中，譬如说把水倒到油里面，或者把油倒到水里面，或者把酒倒到另外一种液体当中。所以他们这样子把一种液体导入另外一种液体的时候，占卜的人就针对两个液体在混合的时候所显出的那个图案，或者所显出的这个形状，他们可以来做出解释，来决定神明的旨意到底是如何。用这样的方法他们可以预测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和平还是战争，是有罪还是无辜的，这个病能不能得医治，或者这个病是不能得医治，是一个长期的一种慢性病等等之类。所以是用这一种方式把一个液体倒到另外一个液体里面，然后看这两种液体混合的时候的形状。而占卜的人他们是有这样的智慧，可以来解释这个现象，来测知神明的意思， 然后就向这个匠人说出到底啊将来会如何。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占卜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他要他的家宰对他的哥哥们说，这个杯子是他占卜所用的，并不是表示约瑟他是一个施行占卜的人。从前面我们很清楚看见，约瑟他是单单从耶和华神得到启示，他做了两个梦，我们看到当他看见哥哥向他下拜的时候，他想起他做的两个梦，而他为法老的酒政跟膳长解梦的时候，他也是告诉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当他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也是告诉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我们知道约瑟并没有施行占卜，他是单单从神来得到这个启示，但是他要加载对他的兄弟说，这个杯子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其实这只是一个策略，他是要用这样的话成为一种威胁来加重他哥哥们的罪，而且他说这是我占卜用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他可以肯定他的兄弟是有罪的，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可以占卜的吗？就好像他控诉他的哥哥们是奸细一样，这里只不过是他使用的一个策略，并不是他真正就是在施行这个占卜的这种法术。所以加宰照着约瑟的话对他哥哥说了以后，我们看见他的兄弟们就向加宰表明他们是无辜的，他们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所以他们首先否认他们会做这样的事，他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的仆人是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但是其次他们就指向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来证明他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他们说，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所以他们提出他们过去所做的事，他们发现银子归还在口袋里，他们都把它带回来还给约瑟，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会要偷窃约瑟的银杯呢？但是第三末了，他们就主动提出一个惩罚的方法，他们说，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他们主动提出一个惩罚的方式，如果在谁那里找出这个银杯，这个人就死，就必定死，而其他的人都要成为这个加宰的奴仆。而他们这样子提出这个惩罚的方法，其实是要显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无辜是非常有信心，他们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所以他们甚至主动提出这样一个惩罚的方法。那么加宰就回答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加宰回答，首先他说可以照他们所提出的对有罪的人来施行惩罚，加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好，对有罪的人施行惩罚。但是加宰却修改了这个惩罚的方式，他们是说那个有罪的人就死，其他的人成为加宰的仆人，但是加宰把它修改成为被查出有罪的那个人成为我的仆人，但是其他的人没有罪可以自由的就离开，不需要成为仆人。而加宰提出这个修改的一个惩罚方法，对于约瑟的哥哥们将带来一个考验，因为加宰知道这个杯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所以这要考验他的哥哥们对于便雅悯成为奴仆，他的哥哥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于是我们看见这个约瑟的哥哥们 他们急忙，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他们这样的动作就是显出他们对自己是无辜的，是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他们赶紧就把口袋卸下来，还自动把口袋打开，让家宰来搜查。于是家宰就搜查他们的口袋，从年长的到年幼的，就好像约瑟设摆宴席的时候让他的兄弟按着长幼的次序做，这里家宰也是从年长的到年幼的来搜查这个杯子，结果这个杯子竟然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找到。于是我们看见他的哥哥们，一旦家宰找到这个杯子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他们就撕裂衣服。这里我们就想起当年他们把约瑟卖给米甸的商人，然后杀了一只羊羔，用血染了约瑟的长袍，把这个长袍送给他们父亲，让他们父亲认一认是不是他儿子的长袍。他父亲认明这的确是约瑟的长袍，就撕裂衣服。这撕裂衣服是表示心中的哀痛，心中的那种没有绝望。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哥哥们也是做出相同的反应，他们撕裂衣服表明他们心中的哀痛和绝望。但是这也是一个提早的一个指标，指向他们里面确实有了一个改变。所以他们个人就把他们所载的粮食驮在这个驴子上，他们就回到城里去。当犹大和他兄弟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这里我们看到作者说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前面都是那些人。约瑟吩咐他的家宰去追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也是说那些人，但是到了这里犹大和他的兄弟，所以这里就已经指出犹大是在他的兄弟当中来担任这个领袖。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到约瑟面前，第一次是他们第一次下埃及籴粮，第二次是他们第二次下埃及籴粮，他们到约瑟的家中，他们向约瑟下拜，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到约瑟的面前。可是前面两次他们都是见到约瑟就向他下拜，这一次见到他，我们中文翻成面俯伏于地，原文是说他们见到约瑟他们就扑倒在地，就显出他们那种绝望。所以我们会看见圣经的作者在描述这些历史这些事件的时候是非常生动的一幅图画，而他的哥哥们那种绝望的那种哀痛的心情就在这个字里行间把它表达出来。于是约瑟就责备他的兄弟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他这里责备他的兄弟，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能够占卜的吗？约瑟这些话其实是要对他的兄弟施加一种心理的压力，你们做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能够占卜的吗？就显明这些人他哥哥们在约瑟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来表明他们的无辜的，因为约瑟强调说，你们不知道我是占卜的吗？你们做了什么吗？所以这是他用这样的方式就在他们身上施加这种压力，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一点都无能为力，他们没有办法在约瑟面前来表明他们的无辜。但是约瑟这样做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他的兄弟来施行报复，他是要借着这样子带出他兄弟的悔改。所以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就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而且他们也预备好要在约瑟面前公开的来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所以犹大就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犹大是代表所有的兄弟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说我们代表所有的兄弟承认他们的罪。在这里我们要了解这个背后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这些希伯来或者希伯来人他们的一个概念里面，他们有一种叫做高等的道德次序，意思就是说他们把他们所遭遇的不幸跟他们所犯的罪之间的关系会连在一起，认为他们如果今天遭遇这个不幸就是因为他们犯了某一个罪，所以他们的不幸遭遇的不幸跟他们所犯的罪是直接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跟门徒遇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人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还是这个人犯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看见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他们马上就是把这个生来瞎眼跟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件跟他们所犯的罪直接连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在这里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当他们受到一个人的敌对，他们会把这个人对他们所做的这些敌对的事情看为是一个更高的审判者使用这个人来刑罚他们。所以当约瑟这样子来找出他哥哥的罪的时候，他的哥哥们他们看神是那个真正的审判者，现在神是借着约瑟这样子查出他们偷了约瑟的杯子这样的一个事情，来针对他们过去恶待约瑟所做的这个恶来刑罚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了解说犹大就在约瑟的面前代表他的兄弟承认他们自己的罪，他说我们对主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些我们常说是在圣经里面这一类的问话问句，不是说他们不晓得答案所以提出问题，这是一种文学的技巧，是问题本身就隐含了答案。所以当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隐含的答案就是我们没有话可说。而他们把这个问题重复的来表达，是要表明他们彻底的受挫折，他们彻底感到彻底的失败。而接下来他说我们怎能将自己表白出来呢，同样这个问题本身隐含的答案是我们不能显明我们自己是对的，所以他们是表示他们里面的罪疚。所以最末了他犹大做出一个结论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犹大这个话的意思不可能是指着说他们偷了那个杯子，因为前面他们还极力的向家宰声明他们绝对没有做这样的事，但是前面他说我们不能再说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显明我们是对的，既然没有办法显明他们是对的，所以他们就只能够承认他们是有罪。然而在这里犹大是说神已经查出，他用神已经查出这样的方式来承认他们的罪，就表明像我刚刚所说的他们是把现在被约瑟查出是他们偷了约瑟的杯，虽然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偷，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表明他们是对的，没有办法表明他们是无辜的，所以他们只能承认他们的罪。而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看成就是过去他们对约瑟所行的恶，如今那位真正的审判者他们审查，这位神审查他们过去所行的恶，而以现在他们的这个遭遇作为刑罚施加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说神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所以这个承认有罪也包含了他们是在约瑟面前承认他们过去对他们兄弟约瑟所做的恶那个罪。所以这样子看来，不但在那个人手中收出银杯的那人是有罪的，犹大和其他的兄弟也都是有罪的，因此都应该受刑罚。所以犹大最后就说，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所以这个犹大的认罪虽然最直接好像是针对这个杯子，他们没办法辩白，只能说我们是有罪了，然而他们其实是更广泛的承认他们对约瑟作恶的那个罪。而不但是从他手中收出银杯的这个人是有罪必须接受刑罚，他们也都有罪，因为他们都有份于恶待约瑟，所以他们都该受刑罚。因此犹大说，我们都做你的奴仆。但是约瑟却回答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约瑟却说，我不可以这样做，我在谁那里收出杯来只有这个人做我的奴仆。约瑟这样的一个回答是按照神的律法，只有犯罪的人才应该受罚，也就是个人担当自己个人的罪。但是同时约瑟也是要来试验他的哥哥们，用这个方法来试验他的哥哥们，来试验他们的悔改是否是一种真实的悔改。过去他们曾经因为他们的父亲雅各偏爱约瑟，心中就对约瑟有仇恨，而他们心里面的仇恨促使他们把约瑟卖为奴隶。现在雅各把对约瑟的偏爱转移到便雅悯的身上，而且约瑟设宴款待他们的时候也特别偏待便雅悯。在这样情况之下，便雅悯要被留下为奴仆，约瑟的哥哥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约瑟一方面按照神的律法，他只能够刑罚那个有罪的人，个人担当自己的罪，但他也要试验哥哥们的悔改是否真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一直到三十四节是非常很长的一篇犹大对约瑟所说的一篇话。这一篇话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是最长的一篇讲论，也就是说是最长的一篇记载下来的一篇所说的话。那么在这一段回答里面，我们会看见有一个要字，这个要字就是父亲。这个父亲这个字在这个段落里面一共出现了十四次。所以犹大就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们看见犹大他就哀敬约瑟，但是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用很恭敬的态度来跟约瑟说话。所以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你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不但他开场白的时候是以非常恭敬的态度来对约瑟说话，而且在整个他说的这一篇话当中，他称他自己以及他的兄弟甚至他的父亲都是约瑟的仆人。所以仆人在这段里面也一共出现了十二次，不论是单数或复数出现了十二次。除此以外他七次称呼约瑟为我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用一个很恭敬很谨慎的态度来对约瑟说话。而在这一段他所说的话里面，主要整个讲论主要是要向约瑟说明约瑟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对于他们的父亲雅各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这样的一个影响会使他的父亲会因此死亡。所以犹大要用这个来作为一个依据或者作为一个理由来向约瑟恳求，恳求约瑟可以怜悯他们的父亲。同时犹大也提出为了要履行他对他父亲的承诺，他愿意牺牲自己代替便雅悯留下来，留在埃及做这个奴仆。所以我们看在这一段话的里面，首先从18节到29节，犹大是重温过去两次向埃及敌粮的一些事件。但是我们看见他在重温过去向埃及敌粮的两次敌粮的这些对话当中，他是把重点放在他的父亲不容许便雅悯与他们同去，恐怕便雅悯会遭害。所以我们看在19节到23节，约瑟就重温第一次向埃及敌粮。他说，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所以约瑟他就重温第一次他向埃及敌粮的，对不起啊，犹大重温第一次向埃及敌粮的时候，向约瑟跟约瑟之间的一个对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在重温第一次敌粮的经验的时候，他省略了前面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作者所记载的很多事情，譬如说约瑟指控他们是奸细，约瑟还把他们下在监里等等，这些细节通通省略了。但是他却加入了另外一些细节，他引述约瑟的话以及他们对约瑟的回答。在这些引述的话当中，就添加了让我们看见雅各他年纪已经年老，以及他对便雅悯是如何的偏爱，还有他的生命跟便雅悯的生命是如何的连结在一起，他是怎么样依附便雅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温的叙述当中，犹大极力的强调他父亲对便雅悯的那个大爱。但是最后他说，约瑟却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便雅悯一同带去，然后他们才得以见约瑟的面，否则他们就不得以见约瑟的面。所以在这里首先他就来强调他的父亲年纪老迈，而是如何的偏爱便雅悯，同时他是如何的依附便雅悯。因为如果他离开便雅悯，离开他父亲，他父亲就会死。然后接下来犹大就重温第二次下埃及之前在这个迦南地跟他们父亲的对话。他说，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下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个我们曾经说过，这里使他悲悲惨惨下阴间，意思是说如果便雅悯也遭害的话，第一次雅各说这个话是约瑟遭害的时候， 那么现在他是说，如果便雅悯也遭害的话，他就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意思其实是说，剩下的一生，他都要活在悲惨、悲痛的日子当中，直到他死。啊，这就是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大重温他们第二次下埃及敌粮之前，他父亲跟他们的对话，也是一样把重点放在强调他的父亲不能够没有便雅悯。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犹大的话让约瑟第一次听见他的父亲对于失去约瑟他父亲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前面的重温里面，他们说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那里他们讲到约瑟的时候，他们是以他死了来描述。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约瑟听见他的父亲知道他失去了约瑟之后，他父亲的一个反应，可以看见他父亲心中的那种哀痛跟悲伤，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过他。所以约瑟就第一次亲耳听见当年当他父亲失去他的时候，他父亲是如何的哀痛悲伤，而且这个哀痛悲伤一直延续到如今，也就是他父亲心里仍然是存着 持续的哀痛和忧伤。但是接下来犹大就提到现在你又要我对不起哈，第三十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然后犹大就强调，现在我们回去，如果这个童子没有跟我们回去的话，那么我们的父亲见不到这个童子，他一定就会因此必定会死，那他们就会让他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犹大再一次强调，如果便雅悯被留下来为奴，如果他们没有把便雅悯带回去，那么他们的父亲雅各就一定会死，因为他们父亲是他们父亲的命是跟这童子的命相连。所以最后犹大就提出说，他说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所以最后犹大就要求约瑟容许他可以履行他对他父亲的承诺，因为他曾经为便雅悯作保，担保说他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去。但是最末了，犹大以他很害怕，如果便雅悯没有回去的话，就会有灾祸临到他父亲身上，所以他最后再一次以他父亲会将会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不幸来恳求约瑟向他的父亲施怜悯，容许他可以留在埃及代替便雅悯为奴，而让便雅悯可以跟他的哥哥们回到迦南地去，回到他父亲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犹大这一篇讲论是非常动人的一篇讲论，特别是对约瑟来说，让约瑟是非常有力的，让约瑟可以意识到他自己所做的对他的父亲所造成的一个影响。但是犹大这一篇话也是很清楚的显明 他的悔改所带出的悔改的果子，显出他里面的改变。我们知道过去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过去由于他的父亲雅各偏爱约瑟，以至于他心中就对约瑟产生仇恨，甚至他们设谋要杀害约瑟，最后建议把约瑟卖到埃及的就是犹大。所以过去因为他父亲的偏爱，他心中仇恨，甚至做出伤害约瑟的事。过去当他们出卖了约瑟以后，他们就说他们要害约瑟的时候，他们完全对于他们的父亲将要失去所最宠爱的儿子将会有的伤痛和反应，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他们的仇恨充满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只想怎么样可以把约瑟除掉，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恶。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对他们的父亲将要失去最宠爱的儿子所会带来的伤痛一点都不关心。不但如此，他们还忍心看着他们的父亲，当他父亲认明那件长袍确实是他所爱的儿子约瑟的长袍的时候，他们忍心看着他们的父亲在失去这个约瑟之后那种伤痛欲绝的那样子的一种悲哀。这是过去犹大跟他的兄弟们他们是如何，但是现在我们看见犹大这一番话显出他的悔改所带来的改变。因为约瑟没有了，所以他们的父亲就把对约瑟的偏爱就转移到便雅悯的身上。但是现在犹大不但接受这样的一种偏爱，他甚至还用他父亲对便雅悯的偏爱作为他为他父亲向约瑟祈求怜悯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看到他重温第一次下埃及籴粮的时候，他非常强调他父亲是如何的偏爱便雅悯，他父亲与这个孩子是如何不能离开便雅悯。他不但接受父亲对便雅悯的偏爱，他反过来用这种偏爱作为来恳求约瑟怜悯他父亲的一个理由。第二，不但如此，现在犹大他还更进一步以父亲对于便雅悯的偏爱作为他愿意自我牺牲的理由。因为他父亲是这样偏爱便雅悯，他父亲的生命是这样与童子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如果没有把童子带回去，他父亲必然会死。他现在还更进一步用他父亲对便雅悯的偏爱作为理由，作为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替便雅悯留在埃及做奴仆的理由。第三，整个我们看到整篇的讲论是出于他对他父亲那一种极深的认同，那种感同身受的爱。他终于真正了解到一个老人的生命跟童子的生命是如何的相连在一起的那个意义，所以他现在愿意做任何事，为的是他不愿意再看到同样的悲伤悲痛再发生在他父亲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犹大他的悔改借着这篇话很清楚地表明出来，过去因为他父亲的偏爱带来仇恨，带来凶杀作恶，现在他父亲没有改变，他父亲把对约瑟的偏爱转移到便雅悯身上，犹大不但接受，而且他还用这个作为理由来恳求约瑟怜悯他的父亲。不但如此， 他也以这个作为理由，甘愿自己牺牲自己，来取代便雅悯，替他留在埃及为奴仆。整篇他的话可以看出他对他的父亲那种深切的感同身受的爱，他怎么样体验这样一个老父亲的生命跟童子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所以他为了他的父亲，他愿意做任何的事情，不计一切的牺牲，为的是他不愿意再看见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父亲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悔改会结出悔改的果子，会看见那里面的生命带出来的改变，这个里面生命的改变带出我们外面我们所做所我们的行为的一个改变。神常常使用我们生活当中的逆境来带领我们悔改。我们很多时候陷在罪中，我们可能也知道自己有罪，也可能我们长期受这个罪疚的担子压在我们的心上，但是很多时候神要借着环境的打击来帮助我们真诚的从我们的罪里面悔改，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好，我的母亲她是很年轻的时候，她在就是在她年轻在还在大陆的时候，她就已经信了主。但是我小的时候，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母亲是她并没有到教会去敬拜神。我自己读小学的时候，邻居带我去教会去教会，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只是我一个人去，所以每个主日我就自己搭转很多趟的车，我自己一个人去教会。但是我的母亲那时候都没有去，但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就允许一件不幸的事临到我们家。我的妹妹在她小学六年级要升初中的就是已经在毕业前的两个月出了一场非常大的车祸。因为当时学校以前台湾是小学到中学是要有一个联考，那所以学生礼拜天就常常到学校去参加模拟考试。那一天我的妹妹跟我们一个邻居的孩子他们一起去学校，考完试我们的邻居就去把他的孩子跟我妹妹接回家。但是他们在台湾，我们知道台湾很多人都骑摩托车那我们家是很比较乡偏僻，所以呢那里的火车平交道是没有人看守的。那这个朋友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在火车正经过的时候他就直接撞上去，所以他跟他的孩子当场都死了。但是我的妹妹被抛出来摔在铁轨上就是这个手脚通通骨折，他一共昏迷了36个小时。后来人家告诉我说，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了香港人家告诉我说，我妈妈他们告诉我妈的消息，然后带我妈妈去那个车祸现场，说我妈妈连站都站不住，但是这件事情把我妈妈带回到神的面前。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妈写了一篇见证送给全医院，我妈妈是护士送给全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这些同事，见证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恩典。从那以后我的母亲每一个主日都到教会敬拜神，不仅是敬拜神，他是一个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人。他一直到94年过世79岁，他照样写笔记，他上主日学的课程回家他就复习。他79岁的时候已经得了癌症， 但是我们查不出来，因为不晓得什么原因。这也是神的手在背后。1994年的科技应该不可能这么严重的癌症查不出来，因为最后我母亲过世前的3个礼拜，11月2号那天，就医生决定动手术，把他的腹腔切开，里面全部是长满癌细胞。但是在这个之前，不管做多少的检验，查不出是癌症。但是呢，我的母亲一直到她即使是在生病，她仍然是侍奉神，她仍然79岁，她还是跟她的牧师一起去探访。那这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领我的母亲悔改，但是神还借着第二样事情再一次领我的母亲更深的悔改。我大学3年级那年，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就去到香港跟我的父亲团聚。因为我母亲她是一直想要做满她的年资，可以拿退休金，她再去香港跟我父亲会合。我母亲是护士她是做到医院里面最高的职位那她事实上也在台湾的一个护校，育斐读的那个护校，在那边教书。所以当她去香港的时候，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私人医院自己办的护校就请我的母亲去教书。但是香港的医药系统是英国的系统，那么在台湾是按照美国的系统。我的母亲曾经在夏威夷大学进修过1年，所以当她去香港在这个护校教书压力非常大，所以她每一天晚上还要备课都要到半夜深夜1、2点、2、3点。那因为这样的压力她承受不了，3个月以后她就得了神经衰弱，精神衰弱就是他就开始忧虑，他就是会想很多，这个思想没有办法控制，他想很多。像我一个人在台湾，他就会想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是都是会很多的那种忧虑，而且他是不停的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所以当时我的父亲就要我的母亲一定要把这个工作辞掉。所以一向都是我母亲给我写信，以前不像现在可以打电话，一向都是我母亲给我写信。但是有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我的母亲没有办法给我写信，她也不能工作，甚至在家里面她连一点家事都不能做。但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就完全医治了她。当他完全得医治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的母亲在信里面他说他感谢神，神借着这样的病让他更深的认识他自己的罪。他认什么罪呢？两个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是不懂得感恩的罪，第二个他的信心，他缺乏对神缺乏信心的罪。所以1994年我的母亲最后开刀癌症发现是癌症过世的时候，她活出的那个信心的生活一直到今天成为她留下来给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遗产。她在病房里面出来，从开刀房里面出来清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神。她说你看我开这么大的刀，神怎么样保守我。然后他在病房的3个礼拜，他从来，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我们都没有要求教会要为我母亲求神医治他，或者为他这一类的事情求神怎么样来医治，怎么样来带领。他在病房的3个礼拜，他没有说你们要记得告诉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他是相反的，他说我要为牧师祷告，我要为传道人祷告，我要为弟兄姊妹祷告。所以他在最后的时间他就是为别人祷告。他甚至说，他说人死以前的祷告神一定是特别垂听的，他非常 有平安，他对死亡一点都没有惧怕，而且每一个来看他的人，他都要跟他们一起读诗篇第23篇。后来因为他用吗啡的量用的相当多，甚至他读的时候他都不能够真的很顺的把它读完，他常常读一句他就重复那一句，所以我们就跟着他，我们读第二句他就跟着我们下来读第二句。但是每一个来病房他都要读23篇，他都要为他们祷告，他嘴里面只有感谢只有赞美。而他开完刀出来第二天，他就把我们全部的孩子连我爸爸叫到病床前，他就把他要对我们说的话都说了，而他对我父亲说的最后也是最，我相信是他心里面最记挂的，他对我父亲说，你要跪下来悔改，跟孩子一起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的父亲虽然受了洗，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啊，悔改实在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我们要蒙恩的一个基础。我们悔改，彼得曾经告诉在耶路撒冷听他讲道的人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也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你们就罪就必得赦，并且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领受神的恩典，那个其中的两个要素就是悔改和相信。而什么是悔改？悔改当然我们口里承认我们自己有罪，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但是悔改，所谓的悔改不是只是认错，不是我承认我这个做错了。什么是认罪？认罪是我做的事情实在是悖逆神，是得罪神。所以真正的认罪不是只是说我今天说谎，我承认我说谎，乃是说我说谎，我实在是悖逆了神，我实在是得罪了神。那所以真正的悔改这个字本身是转向。那所以我们知道啊，这边郭根康伟神学院的这个院长，他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就是 U-turn。 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往东走，我们发现走错要转一个方向，我们就来一个 U-turn。 所以悔改就等于是 U-turn， 悔改是一个方向的转变，但是这个方向的转变是我整个人生我做的一个人生的选择。所以悔改虽然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会为自己的罪伤痛，悔改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会看见承认我们做错了，但是悔改最根本的是一个意志的抉择，也就是我承认我得罪神，而我选择我做出一个人生的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我一生的方向的转变。我选择我决定我不要再活在罪里面，我不要再活在自我的里面，我要转向神，我不再过一个以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罪就是悖逆神，所以我不要再过一个悖逆神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要转向神，我要信靠他，顺服他，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是真正的悔改。悔改是一种意志的选择，当然这个意志的选择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会带来，我们会为罪哀痛，我们也会有思想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被更新，但最重要的这个悔改是这样一个意志的转变，一个意志的选择，是一个心智的改变。但是这个悔改也是每一天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的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离弃罪，离弃自我，离弃悖逆神，每一天都要转向神来信靠他。所以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真诚的悔改，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信。相信，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完全不靠自己，知道在神面前我们一无可取，一无良善，所以我们只能够单单靠神，这就是信心。我单靠神为我所做的一切，因此我信靠耶稣基督为我舍命来拯救我，而他赐下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使我可以每一天靠着圣灵的引导更认识神，更明白他的旨意，也靠着他给我的能力去遵行他的旨意，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犹大、约瑟的哥哥们，特别是犹大，我们看见经过了二十几年，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带来真诚的悔改，终于结出悔改的果子。而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礼拜，他们兄弟终于彼此相认，而且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恢复他们相爱的关系。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盼望我们都能够真的是从心灵里面真诚的悔改。我们不论是我们自己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有个人得罪神的地方，或者我们有得罪我们弟兄姊妹的地方，我们都要悔改，求神恩待我们。当然最后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因为今天在讲这一篇信息，我也是在想我应不应该说呢。我最后也要呼召大家在一方面悔改，那就是我们逐日崇拜，盼望我们都可以不要迟到，因为我实在知道说神曾经在我自己灵修的时候借着启示录第四章让我看见神是配的，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他，这样来敬拜他。对于这样一位尊荣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我们怎么样到他面前来，把我们该给他的敬畏和敬拜献给他呢？我想我真的很想说，如果需要我和牧师做一点什么的话，可以帮助大家真的可以在这件事情上看到自己的罪，可以悔改，可以期待着我们真理堂真的是在主日崇拜开始没有一个迟到，我们都预备好我们自己来朝见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我不知道或许我跟牧师可以做一些什么，如果可以，不管是什么我们愿意，盼望我们都可以真的是每一天蒙圣灵的光照，可以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实在是得罪神，我们每天都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悔改转向神，那我们就真的会在凡事上来依靠，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我们在地上剩余的日子，我们可以真正去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我们看见约瑟的弟兄怎么样表达了他们真诚的悔改，而犹大所说的一番话更是打动我们的心，因为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真诚悔改的人 所结出的那悔改的果子，实在是充满了神的爱和怜悯，充满了神的公义和信实。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什么是悔改。你爱我们，差你的独生子来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脱离罪，这样的爱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要领受你这个爱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必须悔改，我们需要真诚的悔改。如果我们真诚的悔改，这个生命的转向不再活在以自我和罪为中心的生活当中，转向神来依靠神的时候，就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还是特别要恳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主日来敬拜神的时候，主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实在是带着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真诚的悔改。我们都预备好我们自己，按时候到你的圣殿中来朝见你的面。求主向我们施恩，领我们成为一个悔改的人，好叫主的恩典天天丰丰富富的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经历主救赎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使我们都能够被改变，有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也满有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